你的每一秒收听都能支持更多台湾文化创作者，用声音展现当代理念与精神。加入静好听订阅会员，一天八块钱，成为知识有价的实践者。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至于什么是质感对话，总归来说有十大要素：好奇心、同理心、友善、尊重、聆听、珍惜、真诚、美感、言语的温度、情感的连结。书里提到的所有故事和案例，都围绕着这几项元素做不同角度的切入诠释。这些词语常被提起，看似理所当然，但我们身处高速运转的世界，情绪动辄会被各种事件触发，很难时时刻刻在对话中实践这些美好的特质。加上大多数人习惯以理性思维与人沟通，不自觉妄下断语，所以学习觉察自己的感受，同时关照他人的感受，也是质感对话很重要的一点。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潘月琪。想知道如何透过对话拥有更有品质的交谈体验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著作，也是由我亲自朗读的有声书《质感对话课》。这本书呢，有一个书的副标叫做《职场、社交、媒体及自我叩问的言谈美学》。在这一集的作家说当中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录制这本有声书背后的心得还有小故事。其实啊，会有这一本书《质感对话课》，必须先提到我的第一本口语表达书，叫做《质感说话课》。这两本书呢，书名只差了一个字。那听说有些人会误会，一直以为《质感对话课》是《质感说话课》，只是换了封面设计又重新推出。那么其实这两本是不一样的书哦，不过都是以如何建立有质感、更友善，然后更有同理心的口语表达作为出发点。那我要分享的是，当初出版社的总编春旭总编呢，邀请我撰写跟口语表达相关的书。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约出来就聊了三四个小时，因为我很早之前做广播嘛，然后那时候也做活动主持，我其实主持过很多的新书记者会，所以我们那时候先从聊以前我主持的新书记者会开始，然后聊到身心灵的话题，后来当然也聊到如果请我写口语表达书的话呢，我该怎么写，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切入。那因为谈的时候我已经从事口语表达工作很多年了，在节目很常介绍书，然后也写过很多文章，所以对写书，如果是写自己的书，有蛮多想法。所以那时候跟总编哇聊得非常开心，然后总编他后来告诉我，他说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位作者跟人家聊天一次就聊了那么久，那一次是一个很好对话的流，所以当场他就跟我口头约定，就跟我约了两本书的书约，之后展开了我接下来三年都一直很忙着写书的过程。那我还记得啊，第一本《质感说话课》出版之后获得很好的回响，没有多久就决定第二本书就要启动了。那第一本书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总会，跟口语表达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都有谈到，但是呢，因为第一本《质感说话课》出来之后，会有很多读者或是我的听众啦、学员啦、朋友读完会给我一些回馈，你也会发现有一些内容是第一本书还来不及提到的，再加上第一本比较像是总会嘛，所以第二本我那时候就很确定，我希望深入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书写到出版其实中间也过了一年，所以在这一年中还是有一些新的体会。然后我也意识到，因为书写的时候其实你很常需要跟自己对话，所以我也发现自我对话的重要性，所以这一切我就把它放在第二本书。所以第二本《质感对话课》呢，我就多加了一个篇章是与自我对话。所以我觉得写作很有趣，尤其是写书，因为写书我觉得跟写论文也有点像，就是也许你一开始有一些架构，但是随着 撰写的开展，跟人与人之间谈话也是，你可能原本有个地图有个方向，但是慢慢你可能觉得有一些内容可以再扩充，可以再深化，可以再放进去。所以第二本质感对话课，我觉得一开始的写作动机跟后来真正的往下写，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新的开展，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那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的工作很忙，因为第一本书的成功嘛，所以就开始邀约也比以前更多，以前当然还有主持活动，那后来演讲教课有非常多的邀约，可是写书又非常需要静下来，因为我的工作呢是大量需要对外联系沟通，然后我又要面对我的不管是听众也好学员也好，你要站在台上讲课演讲，那人很有趣，就是你越忙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做很多事情来排解压力。所以我一直记得那时候在写第二本书，第一本书还没那么严重，我记得第二本书啊，压力越大的时候，然后对自己的期许越高，反而你就会岔出来做很多其他的事。那时候伴随着我写作的过程，我其实同步也追了很多剧，然后也看了一些电影，看了一些影集。那看书当然是平常我的日常，我是一个每天都阅读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作家而言啊，我觉得写书跟后面我们会讲到录有声书其实很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如果纯粹以写纸本书来说，跟你对外与人互动啦对话会很不同的是，因为你写书需要很静，但是工作对外连接与人对话它又是一个 很灵动的过程，它会耗掉你非常多的能量。如果你又是一个职场工作者，你又期许自己是一个可以写出好的作品的人，是需要很大的思考跟自制力，或是你要很能够排解你的生活的面向，好知道怎么样又可以静又可以动，然后终究写出好的作品。虽然一开始起心动念希望写出几本很好跟口语表达有关的书可以帮助到大家，但事实上我觉得收获最多的其实是自己。那当我质感对话课也出版之后呢，开始上更多的通告，我记得那时候非常多的主持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你从事那么多年的口语表达工作，又主持广播又演讲教学，一定是一个从小就喜欢说话的人吧。我就回想，真的，我从小就是非常爱讲话，而且最近我才从潘妈妈的口中知道，我从很小的时候呢，我会自己拿着汤匙假装是麦克风，然后自己在那边讲话。这件事我妈如果没有提我真的没有印象哦。但是我有印象的是，我从学生时代我就很喜欢跟朋友聊天，大家也很喜欢跟我聊天，然后我也很喜欢观察别人的对话，然后我们整个潘家人都非常爱说话。所以如同我在质感对话课的书里面提到，我的人生呢就是由一连串的对话构成的。那至于会踏入声音产业，主要是因为我在大学联考的时候也是压力挺大的。我想如果您在听这一集跟我是同年代有过大学联考经历的听众们应该会有这个回忆，所以听广播陪伴我度过那时候准备联考的辛苦的时光。那时候我的志愿，我其实从小是想当国文老师，那也因为准备联考听了很多的广播，所以开始对于主持广播有兴趣。但是后来我没有进广电系，我后来考上的是清大中文系，感觉要去当老师对不对？但是因为刚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台湾中小功率电台有很多电台开放了，他们就开始需要很多的广播人才，因缘际会我就进入了一家新竹在地的电台，那时候就开始主持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十一点的带状节目，那时候还身兼节目企划，还要跑新闻，还要写新闻稿，还要配音，就做非常多的事情。那时候广播就做了17年，中间还有在好几家电台主持过，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在教育电台，那时候帮彰化分台做了一个艺文节目叫做漫步艺文大道，就入围了几次的广播金钟奖的艺文奖项。所以我也很开心，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喜欢说话跟喜欢听人家说话的人，然后让我在声音产业有很多的发挥，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又写了书，而且还可以自己来诠释自己的有声作品。 会有很多人问我怎么样促进一个有质感的对话。在书里呢，我有提到十个要素，那么十个要素太多，我这边大家可以找书来看，同时做到其实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排名前几项呢，我觉得像是有同理心，有好奇心，你愿意聆听，还有在言语当中传递出你的温度，而且是用一种友善真诚的方式展开对话，那通常这场对话就会让人舒服，而且是对方跟你，还有你跟对方会很愿意一直不断的交谈下去。后来我也发现言语背后的意图很重要，就是你平常吸收的养分，你对哪些话题跟生活方式很重视，它就会在你的言谈当中会流露出来。那你背后的这些意图也同样的会透过你的比方说声音表情，透过你说话的言辞，就是你怎么样用字遣词，你会选择哪一个字词来讲这句话，跟非语言的讯息，就是所谓的像是面部表情，像是肢体语言，还有甚至是你选择那一天你面对这个朋友，你面对这个谈话者，你当天你想选择什么样的穿着打扮，它都会流露出你的所思所想，你所在乎的事情跟价值观。我希望在写质感对话课，然后甚至是也录成了有声书，如果大家不管是听还是看这本书，我也还蛮期待可以提供读者们一个方向，就是你的所言所行其实真的会影响别人，而且也会影响自己。而且那个部分是当你今天有注意到，比方说你注意你说话的意图，你很珍惜跟他人的一期一会，就是这种一辈子你可能只会见到他这一次，跟他相处的这个当下，你如果都有注意到这些，然后你加入了关怀啊，尊重别人的立场，这些意图，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非常有品质的互动。对于就是出了质感对话课之后，其实也有很多人问我类似的问题，很希望大家可以从书中得到，可能每个人的启发会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对于同理心这一块特别有感觉，有的人可能会对于好奇心这一块发现自己好像有点损失了小时候那种好奇心，读了这本书你才发现又回忆起说小时候曾经是那么的对好多事情好奇，你会遇到人你会问好多好多的问题，那是不是在阅读之后，在听了这个有声书之后，大家可以再唤醒自己的这个童心，这个初心。我记得在我的2017年的苏州的 TED 演讲当中，那时候的主题呢是言语的温柔力量，它主要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言语你重视它的温柔力量，那它就会是一个送给世界最美的礼物。所以后来呢，这一句算是 slogan 吧，就变成了我第一本书质感说话课算书腰的文案。那后来其实在出第二本之后，当然对很多言语的想法会越来越深刻，不管是走到自己的内心，或者是也因为跟更多人的互动交流，你会发现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我觉得刚入行，尤其是刚入社会，其实你的所有的言语它都是为了你好像希望你的工作可以做好。比方说以我那时候是节目主持人，我只会想到说怎么邀请到适合的来宾，你要有能力说服这个来宾愿意上节目，你要怎么样把主持做好，然后你要拟出好的访题，然后甚至你要挑这个节目音乐啊后制，因为我的节目都自己后制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近十年吧，到后期呢才越来越发现言语它不是只有一个非常目的性的，因为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一切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做法，当然这个还是依然非常重要，但是就像前面有讲到的那个意图其实就变成是我后来觉得越来越重要的地方。因为当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意图，你就会带领你跟你的说话者达到一个不一样的境界。所以后来我自己在教学跟很多的学员接触，我会听到很多人对于人际沟通、上台演说这些口语表达的问题烦恼，听了很多之后，我就也会再进一步回头思考自己的言语表达的方式。所以我常听人家讲说，你如果要精进一件事情呢，你就是去教学，你就去教课。教课它就是一个很高度口语表达的一个艺术哦，因为那不光是你只是自己讲了你自己开心，你还要能够让对方听得懂，让对方可以接受，甚至可以产生一些改变。所以无论是写书也好，教学也好， 甚至录成有声作品也好，我觉得到最后这些其实是共同的，它终究还是拉到背后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观跟理念，然后你只是透过不同的媒介不同的工具把它分享出来。有的人可能很擅长写，有的人可能很擅长说，那有些人呢他可能需要透过画画、哦、所以像以前我访问很多的来宾他是画家啦或是导演，他们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所思所想。我相信过了两年三年五年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也许不变，但是一定也会有一些很新的体会，那我希望到时呢还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是我把我自己的纸本作品录成有声书，这对我真的是非常宝贵跟收获很大的体验。因为很多人都会误解以为你会主持你会教课反正跟声音有关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做得好，事实上它是完全不同的专业。不过的确我那时候一开始啊，我原本想说好歹自己也有一些过往的声音经验吧，那录音应该还算顺畅哦，因为尤其书也是自己写的，后来发现哇其实是非常不同的。比方说我这本质感对话课有不少的句子是用对话的方式进行，所以我在书里有举例像一个法国电影叫蝴蝶哦、那这部法国电影里面我就揭露了老爷爷跟小女孩之间的对话。所以在录有声书的过程那时候我还跟录音师讨论说到底我是要真的去变声、哦、像配音员那样子，还是我不用做那么大幅度声音的调整。那后来我们决定呢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配音员，我其实是主持人、哦、那以前配音其实那个经验都是录短的，像广告啦或者是节目小百科这种小单元，所以如果是大幅度的变声其实它是很需要别种说话声音调整的技巧，那不是我的强项。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说那我只要有一点点人物声音的区隔就好了。然后像那时候还有其中书里面我还提到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女神的下午茶，那个更挑战，因为它就是四位英国国宝级的女神级的巨星他们的对话闲谈，那闲谈当中呢就带出他们人生的故事还有智慧。我当初因为在写书的时候没有想过这本书会被选为有声书，所以以后如果知道的话我是不是在想说我的书里的对话要少一点，不然一样都要自己诠释哦，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后来也接下来这个有声书的任务之后呢，我就发现自己又进步了一些，而且你会更谦卑的知道就算录有声书跟你过去有做过广播它是完全不同的专业。那另外呢有声书是一个很需要你可能这个听众他会重复听，所以咬字的要求会比平常我们在做活动主持或者是 live 节目会更要求，因为大家如果是 live 节目可能听了就过了你就不会再听第二遍，但有声书有可能大家会重复听，而且你也不知道对方是晚上听还是清晨中午听，所以咬字跟语速都需要注意。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就会一直很琢磨那个咬字，所以录音师都快疯了，因为他还要录很多不同的作家的书哦。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前面有磨合，就是我也许咬字已经有基本的能力嘛，所以我们就还是好好的录。但是如果我觉得哇，可以到120分，那个录音师说你就放过自己哦，就到100分就可以了。后来呢，我们在录的时候呢，其实是需要做过好几次的润稿，因为文字稿跟录音口播稿其实还是很不一样，所以静好听的同事先润了一次，我在电脑上我又针对那份稿子我又重新润了一遍，之后再把它印成纸本的录音稿我又进录音室前又看了一遍，所以你会随手再改一些字再润一遍，等正式录音的时候又再润一遍。因为你有时候录的时候因为有情绪有一些当下的流，你会发现这样子念比较好，这时候又会稍微小调一些咬字。还有从过去到现在教育部它每几年可能会更动一些文字的发音方式，读音会不一样，这时候都需要跟静好听的同仁去做讨论。所以我觉得在参与这一次录有声书的过程，我觉得最有收获的是因为你必须那么慢磨的磨你自己的作品，你会重新检视，因为书从写好到印制到出版又有一段时间了嘛，所以你重新又回过头来去看你自己的作品， 会有很深，再一次有点像是上帝视角，你去俯视去看你这个作品，然后你也重新去听你自己的声音，在念自己的书，在这个录音空间中它呈现出什么样的质感。所以我会很邀请大家在听这本书的时候，或许它不是最好的有声书的这个念法，因为每个主播会念的方式诠释的不同，那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子完整录有声书，可能会稍微自己还是觉得可以更好，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书想要传达给大家那种陪伴的温度。那非常感谢这一次有声书的经验，我觉得对未来我在从事更多的声音的工作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也是一种自我体察自我觉察的一个过程。那刚刚分享了这个有声书的一些制作的过程，也很多人会问我说，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像 podcast 像有声书的出版，那到底我怎么去看待这个声音的产业呢？那可能是我自己对声音对内容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自己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工作之余或者我的工作，我还是很喜欢听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那当然我自己也会听 podcast， 我自己也会听有声书，但是如果以比重来说，我听 podcast 更多的，尤其是做家事的时候。那为什么呢？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内容工作者，尤其是也做过声音产业的人，其实在听 podcast 或听有声书都会有点职业病，所以它会有好有坏。好处呢，就是你会从里面你还是会不断的精进，但是缺点就是你会不那么放松。但是呢我还是非常喜欢听，是因为平常我们有很多时候一直在 output， 就是我的工作已经常常在对外，尤其教课之后，大家其实会期待你给出很多的答案，因为他们会问你很多口语表达相关的问题，怎么精进啊，你上台演说你该怎么样主持更好等等，所以你其实一直在消耗你的能量跟消耗你的所学。我还是需要很多的输入这些所谓的养分，所以除了大量阅读之外，因为我还是非常喜欢看书，那这时候你又那么忙，那这时候当然我们就是要善用时间。我甚至现在会在洗澡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手机也带进浴室里面，然后就调到我自己想要听的音乐或者是节目。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传统媒体的黄金岁月，我记得那时候曾经接受过一家杂志的访问，那个杂志的记者说呢，他们那时候做了一个报道，广播主持人呢是大家最想从事的梦幻职业的前十名，那当然是很多年前。到后来大家说广播是夕阳产业，到现在有超过上万个 podcast 节目不断的出来，然后每天有很多人投入这种新的媒体的行业。有声书其实也不止台湾，其实全世界，甚至我知道像欧洲北欧，其实他们都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无论未来的世界怎么样变化，人永远是需要陪伴的。那这个陪伴当然有很多种方式，那我觉得声音的陪伴它是会让人记忆非常深刻的。就像我自己在书里我都写过，你今天其实不管是经历多久，就是人生这样走走走，你其实回忆起来，你一定会想起有谁跟你说过哪些话，或是有一两句话你是印象特别深刻。所以那个你在脑海里不是只有字句哦，其实你会有那个声音会跑进你的脑海里，会想起来。所以声音的陪伴，我觉得到现在我也非常看好到未来，它还是对于人类有非常大的价值跟好处。那你今天看的是影片，你看 YouTube 好，这种影片当然也是非常好，但是因为在看影片的过程当中，你是需要专注看着荧幕，而且呢你的大脑是非常累的。以视觉跟听觉来说，这个根据研究，其实视觉的吸收你需要启动比较多的身体的部位跟大脑的很多的区块，听觉比视觉好一点，所以耗能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用心听跟你只是让声音流过，当然那个消耗的能量又不一样。那你听作品，你的手脚你还是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不过我会很鼓励，如果在尽可能可以的情况之下如果可以很专心的去听一个节目，或是很专心的去听一个作者或是有声主播去念一段作品，那个品质会非常深刻的。 所以我其实蛮期待台湾有更多精致用心的节目出来，其实就像是我自己在倡导只敢说话只敢对话一样，只要你用心然后注意很多细节的内容，你做出来的品质跟影响力其实会不一样。那我也曾经有学员问我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很轻松的媒体作品，那这样难道不好吗？那当然很好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带给别人快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有很多人做这样的作品嘛，就是很轻松的，也许不一定会拟稿子，他甚至可能就一次过这样子就推出，他也可以非常棒。那我是更期待台湾在制作这个有声产品的时候，是可以有更多人愿意花时间去做出那种他可以经得起反复聆听观看的作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就是每个人你可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还有你的心情的状态跟需求，你可以有适合的作品可以听可以看，那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所以我其实真的是蛮期待，而且我极度看好在声音内容产业，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是可以做的跟投入的。那么在写完只敢对话课，还有也录完只敢对话课的有声书也都推出之后，其实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那我还会想要再写下一本书再录下一本有声书吗？因为写书跟录有声书真的花好多的时间好多的心力，那个真的是你要参与之后你才真的知道那是什么回事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滋味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因为所有我觉得所有你需要慢下来做的事情它其实都非常值得，因为你就是那样慢慢的走，它那些路过的风景你会特别的有印象，而且它会特别感动你。那我接下来的下一本书当然已经有些方向跟主题，但是呢请容我卖个关子哦。但是呢很确定的是呢，无论是透过声音还是把纸本作品用声音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是用自己的声音来诠释，我还是非常非常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那是非常珍贵跟美好的事情。这一集的作家说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只敢对话课，不管是纸本书的创作还是有声书的录制幕后的一些故事，可能大家听了之后不知道有什么感觉，我自己在分享的时候也回忆起好多之前在幕后，就是你自己还像是一个蚕宝宝在吐丝节俭，然后等着作品蜕变而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回忆了好多很细碎很小的一些片段。那今天呢讲的可能稍微细碎一点了，不过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很期待，既然讲到对话，终究我觉得无论是透过声音的空中相会还是透过文字跟作者的相会，我还是很期待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实际上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呢在某一处可以相遇然后展开对话。那也祝福今天有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读者朋友们，愿书里面的字句呢对你跟你在乎的人还有你自己在展开对话的时候呢可以有点点启发跟灵感，然后让你的人生因为你开始注意说话这件事情你更有感觉，最终很期待因为透过言语你不但是把言语当作送给自己跟对方的礼物，也是送给世界的礼物，然后因此你就会更喜欢自己也更喜欢这个世界。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